Hello，大家好，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个难得这个背靠背啊，所以条件又比较艰苦，所以我们又变得远程的录了。那这个大晚上的呢，其实这已经晚上12:30了，所以金老师呢又没法跟我们加入我，所以晚上跟我录的只有土豆，我们这个两个夜猫子啊。这个刚两场比赛熬夜下来，下一场还要再熬夜的。巴西，我们先聊墨西哥吧，对吧？这个墨西哥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个墨西哥大奖赛一存在，就是因为有佩雷兹，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当时墨西哥这赛道回来的原因是什么，但我觉得肯定跟当时，就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是有两个墨西哥车手的，有佩雷兹跟古特雷斯，所以我觉得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们，就不会像荷兰站的真是因为维斯塔潘，但是我觉得跟他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
就应该是说，赛场里面有70-80%的观众都是来看人家的，对吧？那我相信明年那个上海站也是很接近的一个景象，对不对？那。
毕竟像墨西哥这种，你多少年不会来一个 F1 车手的国家，那肯定啊，所有观众当然就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这个，那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说实话，看点也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虽然这个他坚持的时间挺短的，别的好像这比赛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点。头头，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那个他在主场的压力肯定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头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直就感觉佩雷兹是一个面对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他不是能特别好的应对，
他
就是
一定会有压力。
他以前那个当年那个第一次去迈凯伦的时候，就他不是2012年发挥得很不错，然后有一次去大车队的机会，他那年表现也很一般，然后到了他现在去红牛了，到一些关键的时刻，就真的压力全在他这一边的时候，尤其是像今年这种几乎贯穿整个一个赛季这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关系着之后的席位嘛，他都会比较，我是感觉会比较就比较经典的佩雷兹这种压力不太能应付得过来，所以我觉得他这场主场比赛，我其实赛前我就没觉得他会，表现的会特别的。我觉得他如果能上领奖台，我觉得能谢天谢地了。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在应对压力这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强。至于他一发车就大家看到的那个事故呢，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像霍纳说的，这就是一次普通的事故而已。我不觉得这个是他有错，或者说，当勒克莱尔肯定也是一点错都没有啊，他那个已经完全没空间了。我觉得站在佩雷兹的角度上来讲，那你当然你发车其实算发车不就起跑的不错的，那你在第一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承认他确实需要可能。如果再往外面多半厘米啊，或者说多一点点车身，可能效果稍微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做到了他能做的，他也确实应该发起那像那样发起进攻。那至于结果，可能就是确实也不是很好看，第一弯就直接整个比赛就直接葬送掉了。
同意啊，这个在这么发车这么好的情况下，你的确你不去攻那个位置也说不过去。但是不能说他错，但是我觉得他反过来说，他的他赛后的采访之后有说的那些观点，我觉得这个挺让我抓不着头脑的，就是。他说他起步很好，对吧？然后，一号弯他刹得很晚，他说他一号弯故意刹得很晚，他说他很惊讶勒克莱尔还在那里。那 勒克莱尔能去哪里呢？我想问他。
我觉得他说那话的时候，是不是他还没有看那个
没看
回放的那个回放？对，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想法，对吧？他其实挺晚才和勒克莱尔并排的嘛。那这个时候勒克莱尔能去哪里呢？那勒克莱尔肯定是想攻内线的维斯塔潘的，那他也不是不知道维斯塔潘在内线，那勒克莱尔肯定是要比维斯塔潘要杀得晚，因为都在赛车线上面嘛，对吧？所以我也不懂他怎么就觉得勒克莱尔就没了。然后他又说他在主场有一个争取胜利的这么一个机会，他觉得如果不去争这个机会的话，他说他觉得为这个争夺这个机会感到自豪。但你争夺这个机会，你这个，那你要超法拉利那是迟早的事，我觉得是吧？那你有必要这么一后弯去争这个机会吗？这个冒的风险有点太大了，我觉得，特别是在主场这种情况下，对吧？而且本来领导还是稳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看，因为我觉得他当时那个起步的那个膝上尾流之后，他当时那个优势，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快要接近半个车身都在勒克莱尔前面了。那他当然也是在维斯塔潘前面嘛。就基本上快要半个车身，还没有到完全。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脑子不会想那么多的。我觉得任何车手那个时候脑子都不会想那么多的，都是想说机会就在眼前了，这个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万一你比起你后面再去超法拉利怎么样，你当然第一万能解决的事情，你干嘛要等到后面呢？
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什么可去啊、去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只不过就是。你是新的一个超的一个战术一个方法，然后最后的结果，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次很普通的一次事故而已。
我是说，我不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说你在外线本来就已经是冒很大的风险了，本来要我这个一号弯只是一个 chicane 对吧？一二号弯你要在外线就是明知道在三车在并排的时候你要去外线过。过一台车，这个风险已经冒得非常非常非常大了。你这个时候，就是你入弯的时候，你要留个心眼，就是不能这么狠的，就直接不当别人存在，就是然后直接切进去，那这个不就？而且他在最外线，反而是入弯最早的那一个，那后果也是最严重的那一个。所以只能。只能这么说了，对不对？所以，那么，因为他这场比赛，因为汉密尔顿又拿了个第二，他现在只和汉密尔顿连就是领奖积分榜上面只差20分，还剩下几场比赛呢？三场。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很多人都会为他的明年的合同感到堪忧，对吧？
我感觉其实首先我一直不太明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红牛一直在重复，不管是莫纳还是马尔科还是谁，一直在说我们明年想要佩雷兹留在车队里面。我首先不太明白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就是如果基于红牛一贯的作风，就是非常严格的严苛的那种对成绩的要求，以佩雷兹这半年的这种表现，尤其是跟维斯塔潘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明年能留住席位是比较奇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所以首先这方面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红牛在最背后做什么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到底去和留，我觉得红牛已经心里面已经有决定。我不觉得这场比赛假如说没有那次事故，佩雷兹上领奖台了，或者甚至说他赢了，我觉得 我觉得佩雷兹也这个红牛的席位，这我也觉得没有太大的正相关的关系。我觉得因为这个赛季从，其实我觉得从澳洲站之后吧，大概可能阿塞拜疆之后，因为阿塞拜疆他赢了嘛，我觉得其实佩雷兹这个表现就尤其是他从他那几次一直连 Q1 Q3 都进不了那几次开始，我就觉得他这个表现就一直是很难让红牛高层去满意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之前呢可能红牛是觉得确实没有什么人可以来顶上来，但是我现在觉得尤其是劳森在跑了这么几场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对红牛来讲应该是迎刃而解，不愁人，
对，
毕竟里卡多也还在嘛，
对，
比如里卡多这场也拿了一个第八还是第七，反正表现蛮不错，
第七，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佩雷兹在这个为席位而战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他如果有红牛觉得他 OK， 像红牛一直一贯所说的啊，我们还想留着他，那他明年就有。但我觉得红牛是高层上面托纳或者马克觉得已经不想要他了，他现在怎么表现都没什么用。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来这边解释一下哈，解读一下。首先呢，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加斯利表现非常差的时候，霍纳也是这么说的，说他很想把加斯利留下来。那最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对。另一个呢，我觉得他肯定是在等，他们肯定在等合同的条款，就是要么就是他拿不到年度第二，要么就是他积分拿不到维斯塔潘的50%以下。那根据留言，就是这两个条款如果达不到的话，就是他们可以直接撕毁合同，就有个 exit clause， 所以他们就在等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说，那你唯一的返回的余地，就现在要是唯一的返回的余地，可能就是为他那个佩雷斯把剩下的比赛全部都赢下来。对吧，
不太可能。
对啊，那
不太现实。
对，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而且对，我也觉得说土豆也说的非常对，就是里卡多这站表现特别好。他
对
那个对吧，排位赛实打实的是比佩雷兹快，然后还小牛比还大牛快，对吧，而且是里卡多就是其实是他自己提出的建议，调车调到现在这个地步，来慢慢追回去，然后才那个，才拿到这个速度，就从下休开始前一直开始到他上周末回归，但是其实上周末就是因为是冲刺赛嘛，所以他没办法，特别好的调车，就只有一节练习赛，所以这一站他特意的去。去根据自己想法去调了车，然后这个表现大家都看到了，而且那劳森我们也夸了很久了，啊，这个表现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佩雷兹这个最后这两站，这个这不是，对不起，这最后这三站，这个接下来的未来把握在自己手里。
我觉得他其实心态可以更轻松一点，就是反正如果说这个明年没有红牛开了，这三场比赛可能就是最后三场开红牛的比赛，那我觉得就你反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那你就好，还不如好好享受这个比赛。那如果说还能留在 F1， 就像现在我们现在马上要讲的这个非常劲爆的这个传言啊，说他要跟阿隆索要互换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觉得他更没什么好失去的，就明年还是能去一个竞争力还不错，相对压力还没那么大的阿斯顿马丁，甚至还是前等于是前公司，又回到自己的，
又回到最初
的
起点，
对，又回到以前工作那么多年的车队，我觉得他更不用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了。就如果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话，不管是离开 F1 还是说离开红牛， 或者是不是就留在红牛，更没有什么压力可言。因为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要为红牛的席位而战，要去争取这么一个这个来年或者说2025年甚至以后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窗口就已经过了，给了你太多比赛的机会了，
嗯，
大半年都在这上面，对吧？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局势已定，基本上就是我的看法。那阿隆索那边呢，我觉得我本来想说红牛的二号车的席位是整个围场最困难的一个席位，
嗯，
不光是得到它很困难，你要留在上面表现得好也很困难，这个过去3-4年已经证明无数次了，多少人在那上面是没办法做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或者说能够击败维斯塔潘的啊，我就大概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说，本来我想说阿隆索会不会不愿意，他觉得我干嘛何必要去接这个苦差事，对吧？但是我现在转念一想，我觉得阿隆索可能不在乎，他觉得说我已经就是我，他也知道自己没焊着他那个命，这辈子也不可能7个世界冠军了，两个世界冠军反正在身上那也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但现在目前如果说那个红牛真的给了我这么一个能去开红牛的机会，那怎么样还是拿个分站冠军嘛？那比起阿斯顿马丁这今年高开低走的这么一个势头，那我觉得对阿隆索来讲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我觉得搞不好这个传言有可能是真的啊，但具体这个传言怎么来的，它是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说的一点是，卡塔尔站的星期天，就是在红牛赢了世界冠军，就是维斯塔潘赢了世界冠军之后，霍纳跟那个布利亚托利确实在红牛的 hospitality 门口聊了很长时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场很多人都是亲眼所见，他确实聊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是在室外聊的，感觉好像很高调的样子。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
但是呢，但是我们也没法确定这两件事情两者之间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联啊，
嗯，
也可能也就是老朋友叙叙旧啊之类的，也有可能啊。但是，所以我还是讲回来，我觉得阿隆索去红牛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好的，对红牛来说也是啊。佩雷兹既然这条路证明3年下来感觉不太可行，那你就换人咯。那对阿隆索来讲也是，就是说啊，有这个机会去那个职业生涯的末期拿几个分站冠军，那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这个，我甚至希望他是真的，我也蛮想看到阿隆索再赢那么一两次的。甚至如果说真的能跟维斯塔潘掰掰手腕，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这对 F1 的这个今年也是流失了多少观众啊？对 F1 来讲，这个也是好事，我觉得。
我蛮同意的。虽然我觉得挺，我心里觉得挺对不起里卡多，挺对不起劳森的这个，但，对吧？那要看阿隆索这只西班牙斗牛和去红牛和这个荷兰狮子去斗一斗，这个，哇，这个看点，对吧？就很劲爆。对，
你说对不起里卡多，对不起劳森，那这个话也是老生常谈了，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红牛。就马尔科这个选人这个策略，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对二号席位这个，
对，
哎，我觉得他其实你想过去红牛这从2005年到现在，我可能讲的不准确，但我印象中大部分时候大部分的年份，那个二号车的席位都不是红牛自己的亲训的人。你看韦伯，库德哈德是，库德哈德可能还不是二号席位的，你看韦伯啊、佩雷兹啊，这些都是那个从其他车队挖过来的，那对啊，那可能里卡多，当然我觉得里卡多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就这样，可能搞不好也就是小红牛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真挺惨的，
对，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说，这个围场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的想和我有了那个维斯塔潘去做队友。
嗯，我对啊，我觉得可能阿隆索，
但我真的觉得阿隆索可能
不在乎
这个心，有这个心，对的。
对对
对，就是他不光有这个心，其实他有这个胆，应该怎么说？他有这个胆。
对。 他也不会像那个有些车手可能已经赢了很多了，然后觉得哎呀，我要是再去被维斯塔芬打败的话，开同一辆车啊，那会不会给我直接身上看的不是很好看呢、啊？然后那阿鲁索，阿鲁索觉得，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
你想说谁？我想说你想说谁？
啊，反正就是里卡多嘛，你看他赢了不少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也不想跟，我想去开拓一片自己的天地。
但我觉得里卡多其实心态已经挺放挺平的，而且他里卡多其实和你的维斯塔潘的关系其实蛮好的，所以
对，我觉得里卡多现在心态当然是好的，因为你毕竟都已经经历了一次甚至没车开了，
对，
那里卡多心态当然可能对他可能更无所谓。
对，里卡多就觉得挺知足的，我觉得能如果他真的能和还真不知道他到底能力有到底还有多强，对吧？但是如果他真的和维斯塔潘一战的话，我觉得他已经可以够满足了。你不说到底争不争冠，对吧？可以说给他一个争冠的机会，或者说，对吧？
是，
对，就有人说，就算你看像佩雷兹也有半年的争冠的机会，那我相信里卡多这个那个他的争冠的时间可能再长一点。
我觉得这个红牛的二号车手这个席位啊，这个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个什么 FG 说这个啊，明年的席位只有萨金特没确定啊，那个红牛这个二号都是不一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但这个这套戏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追到下周的，啊不是这个那个冬歇期，对，我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一个焦点，我认为，
我觉得甚至可以追到东侧。
嗯，
对啊，这个，而且，但我不懂的是，阿隆索能给红牛带来什么？
稳定的二号车输出啊。
那为什么里卡多不行？
里卡多也一样也可以啊。
对，
但是
对啊，对啊，那所以为什么非要从阿隆索这边去挖？那既然他已经要选择放弃佩雷兹了，为什么要去挖阿隆索？就阿隆索相比起里卡多来说，多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法给出一个或者讨论出一个特别有逻辑性、有条理的这么一个答案的一个问题。
对，这是我唯一
的
问题。
因为同样的逻辑，你也可以去问马尔克，你去2022年底为什么要选德弗里斯去阿尔法塔里，对吧？这个我们能举出太多的例子来了，是根本没有逻辑的，就根本让你觉得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没法讨论出来一个所以然。
嗯，
对，这个可能也许就是马尔克一念之间觉得，哎，阿隆索这个他可能也听到一些风声，觉得他想走了，不满意阿斯顿马丁这个状态，对吧？所以他甚至可能像上前两集金老师说的，可能霍纳还去找维特尔谈一谈，哎，你要不要回来红牛呢？这个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用一个这个去分析这个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他真是这个决定的话，
我觉得对，我这还有另一个疑点呢，就是我知道阿隆索是想要个长约的，就他不会想要一年的合同，就算红牛非常想，就算红牛非常非常想2024年看里卡多一整年的表现，2025年再把里卡多放回来，那我不觉得阿隆索会签2024年这一年的合同。
是，
对，我觉得阿隆索肯定是想签更长的合同，所以说这是我两个最多的疑点。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再继续看看一下，他这个观察一下，看他继续这个再发酵一段时间，看看到底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有来源，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一个这么一个传言。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再深讲下去的话，可能就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个
对，这个
这件事情根本可能这个传言可能根本就子虚乌有啊，可能根本就没这回事，对吧？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看接下来的时代的发展。
是，这个就太劲爆，就因为其实就是摸不着头脑，所以就没法深聊这件事情。
因为而且多一个点啊，现在那个已经有蛮多的 那个一些围场内的记者、
嗯、
是说他们话说都一样，都说自己听到了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一个传言。
我想说是谁放出来的这个？
最早是看到那个西班牙那位那个阿本他放出来的。
对，
就是他说自己听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相信的传言，然后后面紧接着就有很多，也不叫很多吧，反正大概三四个人也在围场，就是也是这么说的啊、类似的，但是也没有人具体说到底是这个传言是什么。这红牛和这个佩阿隆索，这个我也是最近两天才听到，也未必就是他们所说的同一件事情。
红牛配阿隆索，这个是牛配牛，哎呦真牛逼！哎，这个好吧，那我们还是就这样吧，我们先拭目以待吧。这个也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聊到这里了。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如果现在你看土豆，你现在为什么你这站不去特派员去了解一下情况呢？OK， 那对吧，下一站还要继续熬夜，那大家熬夜完了我们再来和大家联系。巴西又是冲刺赛，对不对？
对，巴西是今年的最后一场、
对，最后一场冲刺，好吧，对吧，那我们巴西以后再见了。那个记得给我们怎么来着啊？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和评论点赞，拜拜，
拜拜。